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川普说北韩如果再核试，他和习近平都不会开心。美国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德安就说是非常之伤心。对于中联办法律部部长黄振文最近警告两制如果令到中国感到不安全就失去存在的理由，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王正德表示，香港年轻一代明白到一国两制只是谎言，希望寻求一国两制以外的出路。
香港人如果真的想有个好啲嘅未来，是要跳出一国两制去想，如果唔系，你永远只能够以中国的利益行事。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哋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讨论包括北韩为地区安全带来威胁等的问题。两位总统星期六电话交谈之后，白宫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这些是一次非常友好的对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东盟对地区安全的担忧，包括北韩对地区安全构成的威胁。北韩星期六早上在首都平壤以北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华盛顿和首尔都宣称试射并没有成功，但仍然引起广泛国际关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六说，北韩的核危机越演越烈，他警告说同这个孤立于世的国家打仗会令到人类受到严重的破坏，教宗建议挪威做化解危机的调停人。南韩星期日表示，华盛顿证实确实会为萨德系统支付费用，不过川普总统上个星期说南韩应当承担这笔费用。首尔官员说，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星期日在电话之中向南韩官员保证美国仍然会承担萨德系统的费用。川普邀请杜特尔特访问白宫有些令人意外，这位菲律宾总统近几个月多次发表批评美国的言论。杜特尔特还在菲律宾以极端方式扫毒，据报警察在扫毒过程之中打死了2724人。美国总统川普说，如果北韩再次进行核试，他会不开心。川普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在星期日播出的采访之中，还说金正恩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 CBS 电视台星期日的面对全国节目播出了对川普的采访，他在这个公共事务节目上面说，如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进行第六次核试，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不会开心。川普说，你永远不能够确定任何事物，但是他和中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他认为中国不要看到一个不稳定的北韩，他认为中国不会这样，中国当然也不希望看到这个邻国正在进行的核试，不希望看到北韩发展核武器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北韩星期六进行了新的导弹试验，不过南韩说这次试射再次失败，北韩正是企图研发射程9000公里能够达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那次试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警告联合国安理会，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拒绝向北韩施压，迫使他停止开发核武器，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日表示，他的政府对电视画面上面显示美国军队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一起行动感到非常伤心。土耳其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视为恐怖分子，美国认为他们是打击伊斯兰国圣战分子最出色的得力战斗力量。 土耳其军队上个星期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发动了空袭，安卡拉认为他们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库尔德工人党一直为了控制土耳其的东南部而与土耳其当局进行战斗，迄今已经历时30年。美国抨击土耳其的空袭行动，表示空袭并没有得到美国领导的联军批准，导致美国友军有人不幸丧生。在土耳其发动空袭之后，美国派遣悬挂美国国旗的军车去到叙利亚一侧，和人民保卫部队一起巡逻，看来是为了防止进一步的冲突。土耳其、美国以及北约的盟国正是努力修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据点的过程当中。美国国会谈判人员星期日晚达成$10,000,000,000的开支计划，将会使到联邦政府获得10月1日之前的运转资金。这项协议包括对共和民主两党都有吸引力的项目，如果获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批准，法案将会成为川普总统执政期间首个两党共同达成的法案。国会议员助手都表示，预算法案将会有$150,000,000用于边境的安全，但是将会专用于川普总统力主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之外的项目。川普总统亦都有所斩获，他推动增加军费的开支获得多达$150,000,000,000的增长。国会必须批准这项开支法案，川普总统需要在这个星期五前签署，这样才能够避免政府关门。席卷美国南部德克萨斯、阿肯色、密苏里和密西西比州的龙卷风和风暴已经造成了至少14人丧生。德克萨斯州东部灾情最为严重，多个龙卷风造成至少4人丧生，导致官员所称的一系列广泛的破坏。有关当局表示，这4个人都是在达拉斯东部一个地区丧生的，当地消防部门说另外至少有50人受伤。在邻近的阿肯色州，有关当局表示有至少5人丧生。据当地警方报告，一名65岁的妇女在阿肯色州的德威特死于一棵倾倒的树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你哋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以下咧系我哋嘅时事经纬环节嘅时间。北韓再射導彈令到日本是猶疑中美對北韓的政策的虛實。北韓在星期六凌晨再發射彈道導彈的行動，令到剛剛結束訪問日本不到一日的中國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武大偉在日本不斷重申應該謀求通過對話和平解決北韓問題的中方的立場更顯得孤單。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柯南從東京發來的報導。
上个星期六4月29日，准备结束访问英国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召开记者会，强烈谴责北韩当日试射导弹，其中指出现时不是重启六方会谈的状况。他对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的角色说，期待着中国是履行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争取北韩无核化的决议在内，切实地执行以及是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安倍指北韩的再三挑衅令到世界和平以及是繁荣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北韩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警告，又强行发射弹道导弹，重大威胁日本，绝对不能够容忍，要强烈谴责。在上个星期五结束访问日本4日行程的中国朝鲜半岛事务代表代武大伟一行，在东京分别和日本外务省亚太局局长金灿宪治、外相岸田文雄，以及是执政公明党的代表山口那津男，以及是在野党的民进党代表莲访，执政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等先后会谈，再三强调中国反对朝鲜半岛战争所引起的混乱，主张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北韩问题。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会谈结果，武大伟和日方交换意见之后，一致同意合作是强烈要求北韩克制以及是遵守安理会的决议，确认中日紧密合作，争取确保严格履行和全面遵守安理会制裁北韩的决议等文件，并且当北韩进一步挑衅的时候，双方果断采取应对的措施。 姆大伟连日系带住相当之轻松嘅神态响东京频繁会谈，其中同二阶进博嘅会谈被日本舆论认为最可能反映中方底线。二阶进博从江泽民政权起到现时习近平嘅政权，都能够始终同中国保持信赖关系嘅自民党党内少见嘅政要。虽然武大伟照例是对二阶进博重申中方反对武力制裁北韩，但是当二阶进博说日本努力在可能范围内采取的应对措施，不被北韩为所欲为，希望中国彻底施加压力的时候，武大伟表示理解。
在武大伟这次访日之前，日本多个传媒引述南韩的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四月访美之后，武大伟是访问了南韩，本来计划再访问北韩，但是北韩不安排，遭遇了事实上的拒绝。观察中国问题的日本记者上马胜说，北京外交界的消息表示，北韩劳动党中宣部已经向近中国国境的新义州、蔚山、会宁、南洋等地区百人以上企业、工厂、警备队、军营等频繁召集学习，准备是北韩和中国关系破裂的重要的讲话。内容指中国抛弃社会主义投靠美国，北韩是必须要牵制中国反动举措等。上马说，流亡中国的金正男被毒杀是中国和北韩关系恶化的决定性的因素。中国是真正开始执行经济制裁北韩的安理会决议，而北韩就谴责中国禁止北韩的煤炭进口，自以为可以是压制北韩核试验和试射导弹，真是太幼稚。上马说，中国分析今后北韩问题和中国利益的关系，包括北韩拥有核武器有损中国核心利益，中国难与北韩共存，如果美韩武力攻打北韩、占领北韩的话，美韩制造的朝鲜半岛统一政权极为不利中国，要回避这个不利，中国应该和美国一起在联合国安理会创设联合国朝鲜半岛事务机构，促进北韩停止开发核武器和改革开放，来到使对外关系正常化。在日本，北韩核试验和试射导弹再三明确地违反安理会决议，并且对抗美国警告的局势是否会升级到美国和北韩的军事冲突，现在有肯定与否定两种的看法分歧，社会舆论就在两种意见当中表现疑虑。星期六北韩试射弹道导弹之后，日本部分地铁、火车、新干线当日早上一度停止运行，来到确认安全，以至于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六上午对民间采取的这个应对措施呼吁，希望国民沉着保持日常生活的方式。东京所有地铁线路和西日本铁道公司东武铁道三条的线路、北陆新干线星期六早上接到政府发出的全国瞬间警报系统通知和传媒报道北韩发射弹道导弹消息之后，一度停车约十分钟，是日本政府制定该警报系统十年以来，民间公司是首次实施的应对的举措。指出北韩问题可能升级到军事冲突的，主要是来自防务省自卫队为主的防卫界，例如前防卫大臣中谷元星期六在东京广播系统电视上面就说，北韩局势是二战之后最大的东亚危机状况。他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认定北韩越禁，美军实施武力攻击，就是川普的选择之一。而北韩在完成射程可以抵达的美国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之前，是不会停止实验的。
自从美国核航母卡尔文森号在四月上旬开始向朝鲜半岛附近海域行驶以来，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就不断透露紧张态势的消息，譬如是形容东京郊外的横须贺日美基地内气氛如开战前夜。4月2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竹病号神盾舰以及是五月雨号护卫舰是开始和抵达东中国海的卡尔文森号率领的美军战舰群是演习布阵以及战术等等，而然后边向日本海方向行驶边军演。 4月28号抵达冲绳附近海域的时候，那霸空中自卫队基地的两架 F-15 战机亦都同卡尔文森号搭载的军机实施了联合训练。而在上个星期六中午，卡尔文森号是进入长崎县附近日本海的对马海峡，两艘日本战舰结束了这一轮的联合军演，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而卡尔文森号继续向朝鲜半岛海域，当日和南韩海军展开联合军演。根据部分日本传媒的报道，防卫大臣稻田恒美已经是下达第一个守护美国军舰的命令，首次执行2015年日本成立的安全保障关联法。该个命令是包括正在系朝鲜半岛附近海域的卡尔文森号等美军战舰群守护以及补给的任务。预计横须贺基地里面的日本出云号准航母5月1号将启航。而此外，至少夏季之前，日美仲有预定包括追踪弹道导弹等在内的其他联合军演，加强牵制北韩的举措。
但同时，日本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军事分析指出，奔赴朝鲜半岛海域的卡尔文森号只是牵制北韩，毫无攻击北韩的可能性。日本军事记者田冈俊次在新一期日本网络杂志上面是撰文说，美国派遣核航母亦都毫无攻击北韩的可能性。文章指出，1990年苏联就抛弃北韩和南韩建交，92年中国亦都和南韩建交，被孤立的北韩开始开发核武器，93年宣布脱离核不扩散条约，94年美国研究过武力攻击北韩的核设施，并且着手准备，但最终因为驻韩美军报告，如果北韩打击攻打南韩，预计驻日美军将会死伤52000人，南韩的军人49万人和民间近80000人死亡。这个报告令到当时的克林顿政权放弃动武计划。文章说，现在攻击北韩比当年更难，北韩不单止已经拥有大化武弹头的弹道导弹和核武器，南韩伤亡更大，而且日本多个美军基地亦都会成为北韩攻击的目标，川普政权不可能对北韩动武。文章还说，今年三月起美韩高调联合军演，透露攻击北韩的斩首作战计划等，就是说明了美国无意攻击北韩，如果真的准备暗杀或者动武，这个应该是极秘密地计划和筹备。文章批评中美既不让金家王朝生，亦都不杀金家的败策，指出号称大胆的独自行动的川普政权，最终很可能直接和金正恩对话，然后作出最大让步和北韩建交。北韩最多只会同意冻结开发射程可以抵达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而中国对北韩的政策只是不断将根本的问题压后，使到北韩争取到时间成功开发核武器和导弹。文章警告说，美国和北韩对话建交的时候，日韩两国将是不知所措。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在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关注中国高科技政策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春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探月工程中有一个计划，就是今后一两年里面让探月卫星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着陆。中国为什么要让卫星在月球背面着陆呢？民用的目的就是要跟那里的变形金刚基地取得联系吗？这个是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成斌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作答时讲的话。当然他是在这里开玩笑，变形金刚系列片中这些外星机器和生命的混合体在月球的背面建有一个基地。月球绕地球转的方式，距离地球远的一面永远不会朝向地球，因此地球上的人看到的只是月球的一半，没办法看到另一半。成斌说，中国是要和月球背面建立起通讯连接，有两种的方式可以实现与月球背面的通讯连接，发一颗绕月人造卫星，或者将一颗卫星置于太空的某些重要点以实现通讯。中国已经宣布向地月系统远离地球一侧的格拉朗日点 L2 发射一颗通讯卫星，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做这样的事。好似探月工程咁样嘅计划，一方面会增强民众嘅民族自豪感，而其他嘅目的可能会影响美国嘅安全利益。成斌话，向嗰个点发射卫星， 中国将可能从那里发射其他的人造卫星，等于是建立了一个通讯卫星在轨储备站，一旦有冲突发生，中国的备用系统就可能及时到位。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4月26号星期三举行了一个以中国技术崛起为主题的听证会，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发展计划就是国家制定的高科技战略中的一部分。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代表佛罗里达州第三选区的国会众议员泰德·约霍华，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国在度逐渐成为技术强国。他说这些变化将需要美国在政策上进行相应调整，但是那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约霍华，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不能够单单依靠中国在制约北韩方面的短期承诺制定政策，而是要考虑整体情况和长期趋势。约霍华，中国的高科技政策及其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为是整个状况中令人担忧的因素。中国无休止地通过它的高科技政策，从长远上削弱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当中国崛起时，它没有被自己成为现有制度和架构的一部分，起到全球领导作用，或者以很多国家所希望看到的方式进行贸易。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一些做法引发担忧，它的产业政策被认为具有掠夺性。约霍表示，中国仍在试图主导关键的高科技供应链，例如半导体制造业。美国是世界半导体业领袖，该行业雇佣的美国人比钢铁业要多，而且半导体是美国出口价值第四高的产品门类。约霍指出，该行业面临很大的安全担忧。
Semiconductors are the enabling technology of all electronics in a comprised supply chain。
约霍说，半导体是所有电子产品的实现技术，它和受侵的敏感军事技术以及秘密后门同在一个供应链。约霍还警告说，中国的高科技政策也对美国在空间技术的领导地位形成挑战。中国在扩大科技探索和空间军事能力，将会对美国形成重大的战略威胁。传统基金会的安全问题专家成斌在听证会上还提及美国在空间和网络技术之外应当重视的领域，例如中国跟着下来可能会推动进入风险投资和其他的美国实体。成斌建议该委员会考虑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批程序中，不单止只是限制中国进入美国市场，还需要增加一项审视这些公司进入美国后的状况。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一名前美国高级官员说，今日的美俄关系比冷战的时候更差，川普总统有机会改善双边关系，但前提的条件是先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外长认为，俄美攻击对方的调子的激烈的程度现在超过冷战时代。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和前助理国防部长弗什博表示，冷战时代美苏之间有一套规范双方行为的方式，以及是管控危机和避免扩大风险的机制，但是这些游戏规则在今日的美俄关系当中已经是荡然无存，美俄关系现时仍然不如是冷战高峰的时期。弗什博曾经是在克林顿、小布殊以及是奥巴马多届美国总统任内担任高级职务，他还曾经是美国驻北约大使、驻南韩大使，在去年秋季刚卸任北约副秘书长。弗什博声称他目前无官一身轻，是独立智库人士，刚刚参加了几日之前结束的第六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弗什博对俄罗斯媒体表示，冷战期间发生了很多的危机事件，但是都能够被双方控制，东西方当时还推动缓和，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但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使到联合国宪章以及赫尔辛基协议等这些规范双方关系的基石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再加上俄罗斯干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大选，双方完全丧失了互信。 弗什博表示，虽然面临着有关俄罗斯丑闻的调查，但是川普总统仍然是有机会改善双边的关系，因为川普不感兴趣和不支持俄罗斯国内的民主派力量，不会引起克里姆林宫不满。其次就是川普的很多新政策正在开始制定以及形成当中，在处理美俄关系的时候，川普能够从头开始，没有过去的包袱。但是弗什博认为，改善美俄关系首先必须要从解决根本问题着手，这个就是先要解决乌克兰东部的冲突，撤走俄罗斯在当地的军队武器，恢复当地的经济，令到该个地区重新回到是乌克兰怀抱。这个行动必须由川普和普京亲自过问主导。乌克兰东部的问题解决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多数制裁亦都会取消，而另外美俄亦都应该是在反恐、核不扩散、北韩问题等双方利益有吻合的地方加强合作，采取小步前进、逐渐积累正面因素的方式，为改善两国关系制造氛围。弗什博说，西方一直是没有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但是这个并未有影响冷战时代东西方的交流合作。现时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都好好，西方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弗什博认为，俄罗斯和北约误判擦枪走火的风险仍然是很低，但是他非常担心俄罗斯将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所使用的混合战争手段，比如是派特种部队占领议会大楼等，用在波罗的海国家，这样将会导致俄罗斯和北约和美英等西方国家直接爆发冲突。但是弗什博表示，直到乌克兰危机之前，北约一直在大幅削减军队，北约现时向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派驻四个营的兵力仍然是无法同北约过去的兵力相提并论。但是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不单止让北约苏醒，并且激活了这个的组织，更加促使到乌克兰积极是寻找自己的民族定位，加强了民族凝聚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表示，目前的国际关系要比冷战的时代更加复杂。拉夫罗夫说，冷战的时代对抗双方都是在远离自己的第三国挑起以及是支持冲突，冲突从未有在自己的边境附近或者是双方直接对抗，甚至是那个时候双方对抗所使用的语言口气亦都不像今日那么强硬，当时双方都不允许自己越过红线，但是现时俄美关系没有任何游戏规则可言。虽然弗什博认为美俄只要解决了乌克兰问题后就能够翻过旧的一页开始新的一页，但是俄罗斯的很多评论却是认为乌克兰问题已经既成事实，西方应该是接受现状，不应该让乌克兰问题困扰着双边的关系。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认为，乌克兰议题虽然不能够从西方的议程当中是撤走，但是西方离不开俄罗斯，仍然需要俄罗斯的帮助来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俄罗斯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能够逐渐淡化乌克兰的问题，并且着手和俄罗斯改善关系。博伊科表示，西方内部其实亦都有不少人认为，在国际事务当中完全将俄罗斯排除在外，完全孤立俄罗斯根本做不到。虽然有好多少的人是希望类似的事情能够发生，所以不理是怎样，双方应该是坐低落来慢慢谈，应该是达成交易，哪怕是以最简单的方式讨论一些最实际的问题亦都好。但是前美国大使弗什博就认为，改善关系是双方的事，更何况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双方关系恶化的分水岭，俄罗斯应该是对美俄关系恶化承担主要的责任。没多久之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双方达成一致成立工作小组解决双边关系当中的难题。川普总统已经同世界好多个国家领导人会面，特别是在川普换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后，俄罗斯方面更加有迫切感，希望普京能够同川普尽早见面，但是两人几时会面仍然是未知数。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说，川普同普京可能在5月下旬在欧洲举行峰会，但是克里姆林宫随后否认。除了北约驻莫斯科的一名联络官之外， 北约国家呢次未有派任何嘅官员出席刚刚结束嘅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呢次嘅会议亦都变成咗好多俄罗斯高官批评西方美国嘅讲台。法什博对美俄关系嘅未来并不完全乐观，佢甚至认为美俄关系冇完全跌到谷底，仍有恶化嘅空间。法什博仲话，莫斯科嘅安全会议当中冇任何迹象显示俄罗斯将会重新尊重游戏规则。法什博仲话，双方可以讨论新嘅游戏规则，但系一啲最基本嘅准则唔能够改变，否则将会毁掉所有嘅人。法什博认为，美俄都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所拥有嘅核武器能够多次摧毁全球，无论矛盾分歧如何无法弥补，双方都应该负起责任，唔允许两国关系恶化以及系冲突。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以下新闻提要：五一劳动节全球多地游行集会，香港支联会开设六四纪念馆专题展，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一是五一劳动节，世界各地的工人和活动人士会上街游行，在城市中心的集会纪念全球劳动者的节日。菲律宾的工人和工会成员在首都马尼拉游行庆祝这个节日，马尼拉各地的工人权益组织和工会亦都预定举行集会。印尼工人星期一亦都走上雅加达街头，成千上万的工人星期一较晚时亦都将会参加集会。法国总统大选的两名对手中间派人士竞选领先者马克龙和极右翼挑战者纳庞星期一将举行自己的决战集会，同时中将会有反对这两位候选人的示威。在美国，五一节游行集会的关注点已经从工人转向移民，数万人预计会参加从纽约到洛杉矶各地举行的集会，抗议川普总统专注于推动遣返行动。几十年来坚持在香港纪念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支联会，四月三十号举办六四关我何事的六四纪念馆专题展，通过回顾28年前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勇党坦克的王维林等历史场景，给参观者思考同六四的关系，回应近年六四同香港年轻一代无关的质疑。据《苹果日报》等的报道，这个将会在6月15号闭幕的专题展出部分是分四部部分，设不同的命运选择体验，包括是否继续绝食、是否要撤离，以及是否要像王维林这样阻挡解放军坦克入城，希望通过互动给参观者了解到六四的真相。支联会2014年4月曾经在九龙设立六四纪念馆，展出游行示威照片，遇难学生介绍当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竖起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等等，曾经吸引包括大批内地人的参观。但是纪念馆开馆之后一直遭受到业主协会的阻扰，支联会认为针对纪念馆的官司背后是政治干预，去年底被迫关闭。在709竹部案仍然在押湖南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5月1号发表声明，指责专案组欺骗家属，背弃约定，至今并没有释放谢阳。在这个之前的一日，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发表公开声明，坚持为刚刚被判三年缓刑四年但是仍未获得真正自由的丈夫继续抗争。今年三月初带着两个女逃亡至美国的谢阳律师的妻子原湖南大学教授陈桂秋星期一发表公开信，批评谢阳律师专案组欺骗家属，声言准备揭露自今年2月中旬以来专案组的非法的作为。陈桂秋在信里表示，有人从4月中旬开始不断传话给他，说谢阳专案组已经决定给谢阳出来，而司法局的人找到他委托的两位辩护律师，广州的刘正清和北京的陈建刚，要他们不要炒作谢阳案，一定会在4月底前放人，并且嘱咐他们传话，就是要陈桂秋在美国一定不要炒作。台湾全力以赴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外长李大为表示，假如没有收到邀请，政府有因应的方案。在野的国民党中央说， 承认九二共识是问题的关键。截至5月1日，台湾仍然未收到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这次大会5月22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网络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8日，报名需由世卫组织秘书处发出的邀请函。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一在立法院的备询之前回答了媒体广泛关注的这个问题。据土耳其传媒报道，在伊朗国内受到欢迎的一家波斯语卫星电视台的拥有人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另外一名男子被人枪杀。 JMTV 电视台的拥有人塞尔德卡里米安在星期六晚被人枪杀。据报另外一名被杀的男子是一名商业伙伴，目前还未知道发生这宗凶杀案的原因。这间电视台设于杜拜，将土耳其制作的电视肥皂剧和其他娱乐节目录制成波斯语的版本，并且向伊朗境内播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成立超过一年，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在没有向警方申请的许可下，星期日在尖沙咀首次举办地区演讲，分析香港的房屋政策，为什么令到年轻人难以置业。召集人陈浩天说，希望以香港人切身的问题带出香港独立的讯息。对于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文最近警告两制如果令到中国感到不安全，就失去存在的理由。陈浩天说，香港人没有用两制来到去对抗一国，而是中国先破坏一国两制。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就说，香港的年轻一代明白到一国两制只是谎言，希望寻求一国两制以外的出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三月底成立首个开宗明义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香港民族党，星期日即是4月30号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对出的空地首次举办地区演讲。召集人陈浩天表示，这次演讲不是集会，预计不会多过50人参与。他又认为演讲场地平日有人街头卖艺，因此事前没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不过原定下午4:30举行的演讲，大约20名香港民族党成员布置场地的时候，被政府康文署职员阻止，认为他们违反多项使用康文署场地的附例。陈浩天和康文署职员交涉之后，将演讲场地移到较接近尖沙咀天星码头的位置，但是康文署職員仍然認為他們違反附例，陳浩天拒絕再遷移場地，康文署職員報警求助，多名警員到場，只是勸喻香港民族黨成員遵守場地使用規則，沒有要求他們離開。最終香港民族黨首場地區演講然後大約一個鐘頭開始。陈浩天接受传媒访问质疑，康文署职员是基于政治考量，企图阻止香港民族党举行地区演讲，因为根据相关条例，平日有人在同一个场地卖艺，康文署职员未必会去驱赶。陈浩天仲话，以香港民族党的政治背景，好难循一般程序申请使用康文署管理的场地。
當然啦，我哋香港民族黨係係好難可以揾到即係申請到場地啊，各方面嘅，即係譬如話你要用康文署地方咧，你必須係要一個法人嘅身份，即係或者係一個組織嘅身份。但係香港民族黨係註冊唔到公司，註冊唔到社團，係乜都註冊唔到嘅，所以我哋係冇辦法申請康文署核下嘅地方。
陳浩天嘅演講分析香港嘅房屋政策，在中国资金不断流入，令到楼价大幅上升，年轻人的薪金永远追不上楼价，令到年轻人难以置业。陈浩天还说，月薪大约$3,100的香港人夫妇已经超出申请政府公共房屋的收入上限，置业无望，加上难以申请公共房屋，困扰很多香港学生。
點解我哋啲學生會成日去，即係好多出現啲自殺嘅個案？除咗呢個學業嘅壓力之外，就去見到呢個前路
係冇一個出路啊！佢見到畢業之後係一個困境。雖然佢哋得十幾歲，但係佢哋都會思考個前途，思考未來。所以咁多後生仔係選擇放棄嘅生命，單單係房屋呢個問題已經逼死我哋好多下一代。
陳浩天表示，香港人難以申請公共房屋，但是中國新移民來香港，只要聲稱在其他地方沒有物業等的資產，就可以申請公共房屋。陳浩天認為，中國因素是令到香港樓價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中國人要走資，中國人要洗黑錢，中國人要炒樓，人民幣不穩陣，他不要來香港或者去其他地方買東西，買完東西就可以換走他的人民幣。香港對於他們來說就是一個最方便洗黑錢的地方。最近有很多賣地，政府靠賣地賺到錢，萬科、海航、中國海外這些這樣的中國紅色資本，他們用天價來搶我們的地皮，本地的發展商都完全不夠搶。他們不要緊，他們覺得價越高越好，我洗錢才越方便。
陳浩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香港民族黨首次地區演講的人數和預期差不多，大約有幾十人出席，而演講的主題沒有直接講到香港獨立，他們希望以房屋等香港人切身的問題帶出香港獨立的訊息。陳浩天還說，計劃定期舉行這類地區演講。
即係如果大家明白頭先我哋講嘅嘢嘅時候，就覺得、原來香港獨立先至係一個解決方法嘅咁樣咯。咁其實我哋都係同一個方向去嘅啫，只不過個表達方式唔同。因為有啲人你直接同佢講啊，香港獨立，香港獨立，咁佢哋唔明啊嘛，你係咁嗌，佢覺得你嗌好好。咁我哋而家就講一啲貼地啲嘅、切身啲嘅、實際啲嘅嘢，咁佢哋會慢慢明白去支持咯。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黃振文最近在香港出席研討會的時候警告，兩制如果令中國感到不安全，就會失去存在理由和條件。更加表示，一國兩制一旦失敗，中國只是會損失面子，但是香港損失的是裏子，是全部。陳浩天回應黃振文的言論表示，中國一直計劃取消兩制，無論香港人做什麼，對中國都沒有影響。他舉例2003年香港沒有人提出獨立等類似的主張，但是中國仍然企圖在香港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陳浩天表示，香港人沒有用兩制去對抗一國，而是中國先破壞一國兩制。
一路一國兩制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是完全兩個不同的地方，各自有自己的系統嘛。但是它不斷去僭越的時候，譬如我們的選舉是受到干擾啦，本身根據基本法我們是有一個普選的權利，也都被剝奪啦，是吧？新聞自由，我們現在人民自由，即使我們現在的集會自由都不斷被剝削。所以不要說是我們破壞一國兩制，而是中國破壞一國兩制先。
23歲的大學畢業生李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受朋輩影響加上對泛民政黨的失望，他認同香港民族黨的理念，希望現場記錄該黨第一場地區演講。不過李先生認為，陳浩天的演講內容沒有新意，香港民族黨成立一年多以來亦都沒有提出具體的方案和行動解決香港社會的問題。
我們這一兩年都是講了很多關於他今天講的東西，其實我都聽過很多次，在網上啊，或者電視啊，都有講過這些言論的，其實都是那些老生常談，都講了兩年了，佔中以來都沒什麼特別咯。今天
李先生表示認同陳浩天演講的內容，高樓價令到香港年輕人置業無望，又不能夠申請公共房屋，導致年輕人絕望和對社會不滿。但是李先生表示，對是不是支持港獨仍然未有定論，他會多觀望，如果香港民族黨再舉辦這類社區演講，他亦都會參與。李先生表示，除了住屋問題，香港本身的定位，例如50年不變到2047之後會怎樣，對年輕人亦都是一個大問題。出席香港民族黨首場社區演講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正德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大学生会主张香港前途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讨论，而民族党是其中一个组织带起香港前途的讨论，无论是香港人作为一个民族或者香港独立。王正德表示认同陈浩天的演讲内容，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每日有150人持单程证移居香港，但是香港政府对中国单程证完全没有审批权，而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必然会分薄香港人的资源。
不停有中国人是用这个途径落进来香港，而香港人是完全没有任何手段是可以改变这个数字的话，其实这个的而且确是可以见到越来越多中国人落来，他们落到来之后生活的话，他们不会什么都不用的嘛，所以理所当然地他们就会用我们的资源。
对于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文最近警告香港的两制如果令中国感到不安全就会失去存在理由，王正德表示香港年轻一代已经明白一国两制其实是谎言，一国永远大过两制，他们希望寻求一国两制以外的出路。
就是一国永远都是大过两制，而大家永远都是受一国这个框架是限制住的，基本上即简单一句就是所有东西要以中国为先，所以即 中国的官员去说一些说话，坦白说又不会觉得说 很惊奇的，因为这个都是不嬲官方的论调来的，这个都是为什么我们才会说香港人如果真的想有个好一点的未来是要跳出一国两制去想，如果不是你永远只能够以中国的利益行先。
王正德表示近一两年关于香港民族香港独立这些议题已经有很多讨论，港大学生会今年将会举办一些另类议题的讨论，例如最近举办过有关香港2030的论坛，这个是关于香港长远城市规划的政府计划，但是似乎不是以香港人的利益为先。王正德表示港独议题在去年年初一的旺角冲突之后较少讨论，
大家看到现在提倡这些看法的成本越来越高，也都见不到有什么很明显的出路，所以大家就会开始有些泄气。但是我觉得现在泄气是正常的，因为大家看到近来打压是一波接一波，我想大家都会有些有压力的，但是接下来如果即你要为香港一个更加好的未来争取，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我相信迟些将会更加多人讨论，也都会更加多人愿意走出来有行动。
针对王振文有关两制可能失去存在理由的言论，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只会进一步削弱中港之间的互信，令有意推动修补中港关系的人士更加举步维艰。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表示王振文的言论试图恐吓和挑衅香港人，只会令到港独讨论更有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台湾正在筹办2017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并且说大陆对台北争取到这次主办机会是曾给予相对协助，写下历史的新页。这次世大运将会是蔡英文政府执政以来大陆参加台湾主办的一次大型国际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现在距离2017年世界大学生运动还有100多日，主办方台北市政府的世大运发言人杨景堂近日对美国之音说，截至到目前为止报名参赛国家已经有150个，其中包括中国，而且参赛国数字还会增加。举办日临近，媒体对于这一次国际赛事关注度逐渐提高，报道说市长柯文哲为宣传世大运举办他所讲的台湾有史以来最大、层级最高的国际运动赛会，近日在跑步造势活动中甚至跌倒，肋骨骨折，但是不会退出。大陆国台办4月26号记者会上，中国官媒环球网提问台湾民众是否可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入场，发言人马晓光说，对涉台问题的处理需遵循国际奥委会有关规定，这样的体育赛事在台湾举办不应该受到人为政治因素干扰。
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而家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想同李华，仲有佢嘅嗰啲中国朋友咧，多啲喺埋一齐玩，了解更多中国文化。佢哋今日会用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Once in the Blue Moon 以及 Pull One's Leg。
Hey, Li Hua, there you are. I haven't seen you all day.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我头先同几个中国同学出去饮珍珠奶茶，即系 bubble tea。
A bubble tea, huh? What's that?
哦，你从来都冇听过珍珠奶茶？我简直唔信啊！
Is it that surprising? Actually, sometimes I wish I could tag along with you guys, you know, so I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真嘅 ，Larry。我仲以为你对试新嘅事物冇咩兴趣添。
Come on, Li Hua. Even I'll admit that it's fun to try new things once in a blue moon.
哦，你讲乜嘢 moon？
In a blue moon, once in a blue moon means once in a long while or on a rare occasion.
我明啦 ，once in a blue moon 就系唔系经常好耐先至发生一次嘅，系咪啊
？Yes, I don't think I'd enjoy being confronted with new things all the time.But every once in a blue moon, it can be fun.
你是说你不喜欢成日被新的事物包围，但是偶然试下新鲜的东西还是不错的。那呢 Larry, 下次我们再去喝 bubble tea, 我叫你一起去。
Sounds great. How often do you guys go get bubble tea anyway?
其实我们都很少去的。We only go once in a blue moon.
Well, if you only get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What are you always doing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I never know what you guys are up to.
其实我们主要都是饮饮食食啦。这个周末我们要去吃广东点心。Have you ever heard of dim sum?
Dim sum? Sounds exotic. What's that?
即是很多好吃的广东小食，有虾饺、烧麦、萝卜糕啦。诶，有阵时 ，once in a blue moon， 我们还会叫凤爪 chicken feet。
Chicken feet? Who would eat that? Li Hua, are you pulling my leg?
乜话 ？Pulling your leg? 拉你只脚
？No, I mean, are you playing a joke on me?
Oh, pull your leg 就系开玩笑吓你嘅意思。但系我唔系乱讲噶，凤爪即系鸡脚咯，好好食噶。
Oh my goodness! Well, if they're so delicious, how come you say you only eat them once in a blue moon?
主要系因为凤爪好麻烦，又有好多细嘅骨。而且比较油腻，我怕肥啊。
Okay,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我冇吓你噶 ，Larry。我哋中国人食啲嘢有时系比较奇怪，但系好好味噶。
Gross！
诶，唔中意就算，下次食好嘢唔叫你啊。
Come on,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Chinese I can do with you guys.
等我谂下。诶，我知啦，你中唔中意唱 K，KTV？
KTV? You mean karaoke?I don't know, Li Hua. I don't really like singing.
Are you pulling my leg, Larry? 上次我明明听到你戴住耳机喺度唱 Lady Gaga 嘅歌。
Ah, that's different. I'm too shy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your friends that well.
诶、哎，怕乜啊 ，Larry？ 你唱歌好好听噶。
Me? Sing well? Ha!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I'm not pulling your leg. 我讲真噶，你点解成日觉得我喺度整蛊你嘅？
Okay, okay, no need to get upset. You're right. I do like to sing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do it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Larry, 唔系你想了解中国文化咩？仲咁多事。
I've got an idea. Let me start with that bubble tea stuff. I've had tea before. How weird can it be? I know you guys only go to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can wait. Why do they call it bubble tea anyway?
叫佢做珍珠奶茶，因为里面有好多烟烟韧韧嘅粉圆，睇嚟好似珍珠咁样。
Really? And what are the black bubbles made of?
系用鸡脚整嘅。
Wow!
Haha, Larry, this time I was pulling your leg. 呢次我真系吓你噶。
Oh, come on,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Once in a blue moon。表示非常少见，好耐先至发生一次。而另一个呢就是 pull one's leg， 是指戏弄欺骗某人的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副总统彭斯四月中旬访问了印尼，这个是他出访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众多盟国之行的一站。彭斯副总统与印尼总统维多多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的访问表明美国高度看重美国与印尼的战略伙伴关系。他说，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的民主国家，他们两国有很多相同的价值观，包括自由、法治、人权和宗教多样性。美国为和印尼结成伙伴，促进和保护这些价值观以及所有公众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感到骄傲。彭斯说，美国是印尼历史最耐、互动最密切防卫伙伴之一。美国坚定承诺继续维持这一种的协作关系。美国与印尼的牢固关系将有助于他们成功对抗目前他们所面对的各种安全威胁，包括他们必须对抗的最大挑战之一，即恐怖主义的崛起和扩散。彭斯说，同时美国将维护在南中国海和所有亚太地区极其重要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美国将确保合法商业活动畅通无阻，并且推动以和平外交对话的方式解决那些区域和全球所关注的问题。彭斯副总统说，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够改善他们的关系。美国寻求自由和公平的贸易关系，这个就意味着开创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以确保美国企业能够全面参与印尼市场。印尼出口商多年来一直在美国享有这样的待遇，他们寻求的是一种双赢关系。彭斯说，他有幸重申美国和印尼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宣布美国承诺加强两国的友谊以及商业和安全领域的联系。通过他们持续的伙伴关系，美国和印尼将继续维护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东南亚，这个对他们两国和世界福祉都有好处。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激化方式水平激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邀请菲律宾总统访问白宫。川普说，北韩如果再核试，他和习近平都不会开心。五一劳动节全球多地游行集会，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